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将主持会议，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朝鲜为了防止埃博拉疫情蔓延，禁止外国人参加平壤国际马拉松赛。中共反腐建制央企，两会中李小林可能成为焦点。另外，北京宋庄一名艺术家声援香港战中运动以后被捕，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将在科威特会见美军高层指挥官和外交官，讨论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卡特从阿富汗乘飞机前往科威特城，在美国陆军阿瑞坎军营主持会议。除美国军方官员以外，美国驻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的大使也将参加讨论。有关官员说，预计这次会议不会制定打击伊斯兰国的新战略，但卡特可以通过这次会议更好地了解目前为击败这个激进组织而采取的行动范围。美国宣布主办一系列地区高峰会议和其他活动，以此呢来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上周四，美国国务卿克里和6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商讨反击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在华盛顿做了以下报道。
在有关国家应对伊斯兰国、博克圣地和其他类似的极端组织之际，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努力寻求阻断暴力极端分子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各国必须联合起来阻断极端分子团体所散布的仇恨信息。
有毒的信息来自各方，父母、教师、朋友、传道人、政治家都可能是来源。极端派的网站可以用漂亮的女子诱惑人，监狱囚室的男子则可以在监狱里宣讲仇恨信息。
参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个国家是约旦。在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他们在叙利亚俘获的一名约旦飞行员，并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虐杀他的景象之后，约旦做出了强烈的反击。约旦外长朱达说，暴力极端主义是不分宗教的。
假如有人错以为这只是一场穆斯林的战争，而不是国际社会的集体战争，那么如今这种误解已经消除。
美国估计有20000多外国人加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其中至少有3400人来自西方国家。为了阻断极端派组织招募新人的努力，白宫努力提升社区参与，让人们建立这方面的意识，以及及时发现极端化的迹象。奥巴马总统说，对于那些感觉深陷贫困社区不能自拔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假如没有秩序，没有改善生活的途径，没有教育机会，难以供养家庭和逃避贪污腐败造成的不公和侮辱，就会导致不稳定和秩序混乱，就会使社区成为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地方。
白宫表示，在对抗上个月巴黎发生的致命性袭击那样的极端暴力时，宗教领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阿尔巴尼亚蒂拉纳的穆夫提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是歪曲人类的信仰的魔鬼。
伊斯兰国在21世纪做出这种野蛮的事情，我感到痛苦和震惊。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说，奥巴马总统提出给国务院拨款将近4亿美元，用于支持反恐合作，其中包括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新努力。
美国将展开新的努力，建立北非和赫塞尔地区合作伙伴，研究提出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我们在今后的会议中将审核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 以确保我们的努力是相互沟通的。
美国及其世界各国的盟友计划在九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评估他们反击极端主义的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叙利亚内战期间，边境城镇艾因角几度易手，如今城镇在库尔德战事控制之下，但城外就是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的摄影记者奥莫尔进入了艾因角，并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库尔德战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困境中坚守着叙利亚城镇艾因角。伊斯兰国武装从两面攻城，伊斯兰国的一个据点就在城南。库尔德战斗旅可以用重炮轰击这个固定目标，但是不远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以自由出没。不过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兵临城下，但驻守艾因角的库尔德保卫队因为本地区其他地方的战果而军心大振，特别是伊斯兰国在科巴尼的溃败。库尔德人将这一地区自行宣布为西区，称艾因角为萨拉卡尼耶。波维尔是女子保卫队的一名指挥官。
我们战斗在西区各个地方，我们不仅仅战斗在萨拉卡尼耶，从东北的特科舍到西北的艾弗里，我们都在战斗。我们争取消灭伊斯兰国，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在自由中。
波维尔希望美国领导的联盟把对科巴尼伊斯兰国分子的空袭扩展到其他目标。
我们呼吁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社会也来这个地区援助我们。
叙利亚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艾因角一直都是战场。库尔德保卫队、温和派反政府武装、叙利亚政府军以及极端分子等各方势力互相厮杀。四年过去了，库尔德战士斗志高昂，他们控制了这座城镇，在一些短暂的时间里甚至可以放松戒备。但是战士霍吉尔誓言不让伊斯兰国有喘息的机会。
我们的作战行动最近改进了，我们不应该给敌人以防守的机会，否则他们就会取得战果。我们应该利用所有类型的轻重武器成功执行作战行动，这是我们的家园，一定要把敌人赶走。
叙利亚依然山河破碎，但库尔德人决心寸土不让，至少现阶段艾因角属于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梅尔从艾因角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即使在世界很多国家竭力打击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国战斗人员时，一些非政府组织对大批涌入该地区但无意拿起枪杆作战的男男女女表示担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通过制作娴熟的视频号召追随者加入圣战，情报官员说，这使伊斯兰国成为最善于利用媒体的恐怖主义组织，但这并不是伊斯兰国招募人员的唯一手法。
一提到恐怖组织，就联想到头戴面罩、手中拿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寻求共同点组织吉尔吉斯坦国主任塞纳扎洛夫说，招募者的眼睛无处不在。
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伎俩，包括长期观察被招募者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在社会群体中的角色。
他说，这样培养潜在的新成员对女性而言特别有效，因为在吉尔吉斯斯坦，女人超过25岁不结婚就会被社会边缘化。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学医的女性来说比较普遍，伊斯兰国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道路，
让他们有摆脱这个社会的机会，加入他不会被妖魔化的社会。
伊斯兰国还从社交媒体上招募追随者。美国大使布拉特克说，很显然这种做法在发挥作用。
他们可能具备有用的技能，不管是社交媒体方面、维修设备方面，还是医学等方面的技能。
目前人们还不清楚有多少非战斗人员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不过美国情报官员说，在为了圣战而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当中，超过一半人要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叙利亚战争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攻势，迫使近200万流离失所的人涌入了伊拉克北部。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北部的巴塞马难民营报道说，很多难民因为折磨而出现了心理障碍。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埃尔比勒东北70公里的巴塞马难民营收容了4000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精神病医师说，其中有多达一半的人需要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纳兹·阿卜杜勒·拉赫曼·巴班是埃尔比勒精神病医院的医师，他每星期到难民营探访两次。
焦虑症非常非常普遍，那是广泛性焦虑症，还有恐慌症。我们确实看到了恐慌，有人恐慌发作，但那个并不经常发生。抑郁症非常非常普遍。
豪勒尔精神病医院院长卡尔赞沙说，巴班和其他精神病医师跟社会工作者共事，那些社工本人也是生活在营地里的难民。
这些社会工作者会到四处走访那些帐篷或小屋，跟这些家庭面谈，他们发现那些需要支持或治疗的案例。
治疗可能包括心理咨询，也可能用药，严重情况需要住院。一些难民说，他们得到了充分的帮助，但其他人，比如来自叙利亚北部哈萨卡的33岁的卡尔巴·阿布德拉拉西米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整个的情况很糟糕，但谁也不关心我们。社会工作者只是走来走去，记下我们的名字，我们从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希望一些大型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能够照顾我们。
埃尔比勒和周边省份只有20余名精神病医师。巴班说，这么多背井离乡者的涌入让当地精神病服务部门不堪重负。
问题是，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但却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而你知道你面前的人急需帮助，这很痛苦。
医生们说，很多难民身怀愤怒和仇恨，这使他们很难重返家园，与那些袭击过他们的老邻居们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美国之音鲍勃，伊拉克北部巴塞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系列和中国相关的报道。去年香港的民主示威抗议活动在与北京政府陷入僵局中落下了帷幕，现在中央对香港出现了加紧文字审查的迹象。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发现，过去4个月以来，在香港警察要求下被删除的网络帖子总数超过之前4年的总和。这些数据加上最近发布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接受媒体访问的规定，让民主活动人士更加忧虑。他们表示，在中国的统治下，这个城市的言论自由历史正在慢慢被轻视。达西·克莱斯特是香港大学香港资讯公开报告的研究员。
这绝对是一个激增，但是就像我说的，主要案例都是删帖要求。我不是要低估这些案例，用户提出要求，这肯定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战中抗议之后。
从10月开始，香港警察已经向网站和服务提供商做出101次清除内容的要求，去年前9个月总共只有29次，而在此之前的3年总和仅为65次。去年警察还4000次要求获取包括邮箱、网络地址在内的网络用户信息。立法会议员、网络企业家莫乃光要求对这类警察的要求进行更独立的详细审查和监督。他说，
我最担心的是警察增加使用他们的权利，不论法律是否赋予，至少他们行使了权利。他们似乎告诉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去删除信息。
上个月，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笔会撰写了一份报告，警告说，香港相对公开的媒体出现了自我审查增加的迹象，媒体报道也更加偏向于他们的背后金主的商业利益。活动人士说，另一个对民主的威胁是，根据本周当地媒体报道，香港行政会议的成员要在接受所有媒体采访之前事先告知政府。该政策自去年十月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开始示威游行时就生效了。行会成员每周必须汇报所有和媒体进行的采访，上交采访的时间、日期以及媒体名称。立法会议员及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这项政策没有阻止他自由地与媒体交谈。他说
Somebody like me in Legislative Council who takes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Li法会里像我这样的人每天都回答记者问题，是不可能汇报所有采访的。我还没有碰上来自行政会议秘书处的任何问题直问，我也没有发现谁尝试要我们封口，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过度解读这些安排。
叶刘淑仪是亲北京的新民党成员，他说，民主派人士对言论自由受到更大限制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这确实是对香港事态的过度解读。香港依然是一个高度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我们也有很大程度的言论自由。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人们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警察删帖要求激增以及有关媒体采访的新规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民主活动人士占领街道长达近三个月。抗议者誓言今年春天要采取进一步公民抗命行动，并表示他们要求真正普选行政长官的运动一定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中央纪检委宣布，新一轮中央巡视将在春节后全面展开，重点指向大型央企，其中包括由前中共领导人李鹏之女担任董事长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海外媒体注意到，中国已经有多次反腐行动涉及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及其家族的相关企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今年的春节对那些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央企领导人来说格外难过。中纪委称，今年第一轮中央巡视将在农历春节后全面展开，重点是26家大型央企。除了已有成窝成串官员下马的中石油、中石化之外，还包括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就是前总理李鹏的女儿，多次身穿西方奢侈品牌，高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两会期间露面的李小林。中国的大型央企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掌握在红二代手中。外界对中共打虎有很多议论，海外媒体把不在红二代中打虎称为选择性反腐。中共对央企腐败现象早有察觉，最近习近平和王岐山接连释出下一步反腐重点是央企和国企的信号。习近平在中纪委五次会议上强调，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密集的部门的监管。王岐山也表示，2015年要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实现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的全覆盖。所谓全覆盖，指的是18大以来中共巡视将首次全部针对央企，预计央企将掀起新一轮反腐风暴。与此同时，有观察家指出，中国的反腐和腐败势力两军对垒，呈焦灼状态。习近平誓言与腐败作斗争，不惧个人生死、个人毁誉。这些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共试图打下比周永康还大的老虎，遇到了困难和阻力。从国企和央企入手进行的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反腐斗争，也许是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所进行的大局考虑。春节前夕， 就在中纪委宣布剑指央企的决定之前，外媒爆出了汇丰银行涉嫌协助大量达官显贵巨额逃税的丑闻。在媒体公布的一长串客户名单中，包括李小林、刘志元夫妇于2006年到2007年期间在汇丰瑞士的248万美元存款。据报道，这五个账户都是在一家巴拿马注册的公司名下，而这家公司在2012年已经解散。中国宣布从今年2月1号起正式执行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草案，加大打击国际逃税的力度。巴拿马、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地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避税天堂。这不是李小林第一次成为媒体的焦点。今年两会即将举行，3月3号，政协委员李小林是否会出席当天的全国政协开幕式？他将穿什么服装，拿什么手袋，高调还是低调？当局是否安排他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这些问题都将成为今年两会期间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北京独立知识分子戴晴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李小林为什么成为中外媒体的焦点。
媒体总是抓那最有戏剧性的，他自己把他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然后大家开始报他了，这不是很对吧？这多容易抓住人呢，抓住读者呀，所以就拼命报他。有的呢低调极了，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媒体还得从头挖，还得从头说起，媒体也困难一点。这样媒体呢，就是花了很少的力量，得了那么一大那个戏剧性成果，我觉得有点这个。但是是不是他们习近平和王岐山一下子就锁定了李家，这个现在还是证据不足。
另外，两会期间将照例举行李克强总理的中外记者会。每年的总理记者会上，外国媒体记者的尖锐发问格外引人注目。今年是否有外国记者会问及有关央企腐败和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的问题？是否会出现有的官员会像薄熙来那样在参加两会后被中纪委当场带走的戏剧性场面？这些悬念将使今年的两会格外精彩好看。两会前出现了一系列和李鹏家族有关的新闻。李鹏的儿子山西省省长李小鹏被宣布领导省人民政府全面工作，不再分管监察厅、审计厅和国资委。海外媒体将此解读为李小鹏被削权。另外，人民日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网等都报道了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引渡外逃澳大利亚贪污官员的新闻。12年前潜逃到澳大利亚的高岩将是中澳联合猎狐行动的关键目标。高岩与李鹏家族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李鹏一手提拔高岩到国家电力公司任职，李小林、李小鹏都曾经担任过高岩的副手。高岩曾在李小林一手创办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中担任董事长。中澳反腐合作指向高岩，显然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意。和李鹏家族有关的另一个领域是三峡集团。2014年，中央第九巡视组对长江三峡集团调查后，该集团一二把手于同一天双双去职。随后，中国五大电力巨头之一的大唐集团副总裁蔡哲夫意外坠楼身亡，更是引发联想。光明网发表的三峡一二把手被免反腐早该到电力的文章，揭露了三峡集团种种黑幕和幕后的大老虎。文章称，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北京独立知识分子蔡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了李鹏家族和三峡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
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做 Transition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stitute， 这个船之行，他们呢曾经有一个他们的一个研究员，他以北京市民纳税人的身份要求政府财政部给出数据来，就说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这钱都怎么用了，发电以后你那电都变成钱了，这钱哪儿去了，那个我们大家给你筹钱的这个叫做三峡建设基金construction fee， 这个钱 你本来应该还我们呀，啊，降电费什么的，你哪儿去了？叫求得这个数据。后来呢，就是啊，三峡工程不告诉他，财政部告诉他，他就起诉西城区啊，就是不接受，然后北直隶市也不接受。就是我们作为纳税人，我们给三峡工程，我们给他给钱的人是没有权利得知你到底用了多少钱，这钱都怎么用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看到的呢，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就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就是证据已经在那，用不着他们在提供内部数据的一个两个例子。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那个21亿，那个李小林的一个什么什么空壳公司，三峡出钱啊，对吧？等于钱就给他了。再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江电力，长江电力这是。大家都因为它专业性比较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长江电力是怎么回事，是三峡工程这么一个工程，包括基础，包括什么移民什么什么的，最后呢他就把真正就是会要还接着花钱给环境给民众造成灾难的都推给中央政府，然后呢他把挣钱的这个水轮发电机，先是8台，后来10台，后来26台，现在还加上地下的小金库，都放在他们长江电力里边了。长江电力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惹眼的，有一个持股人，就是叫做华夏国际。这个华能电力，这个华能电力是谁的？就是李小鹏的。所以李小鹏和李小林他们两个人都和三峡工程有了经济上的关系，而且都是这是最富的、最得意的啊，直接得意、间接得意。那么其他的老领导，就是所有的在这过程中，你说如果利益就李鹏一家沾了，那么对不对？大家是不是有点心不平啊？所以总得有人分沾呢。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我觉得，那么就要查呀，你要给出来哪笔钱到哪儿去了，你要向所有的人报告啊。我们在等这个数据。
日本产经新闻的一篇报道称，2015年习近平要打的大老虎很可能是李鹏。报道称，最初目标可能是李小鹏和李家金库管家李小林。报道称，李小鹏同数名日本自民党干部关系极近，被怀疑泄露了国家机密。李小林和令计划之妻古丽萍一样，在日本藏有资产。有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尽管王岐山称他不信邪，认为在中共的领导下可以实现清正廉洁，但是从去年中央巡视组进驻部分央企巡视的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巡视的单位无一例外，通通有问题。根据中纪委官方公布的结果，有的企业问题十分严重，买官卖官，搞团团伙伙，在交易中贵买贱卖，家属子女靠山吃山，谋取私利等等。国资委主任张毅称，今年就是要问责一批央企，要抓典型。枪打出头鸟，海外观察家认为，李鹏家族很可能就会撞在这一轮央企反腐的枪口上。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宋庄艺术家追魂声援香港战中运动以后被逮捕，有网民星期天在网上发出倡议书，呼吁外界救助他的家人。追魂的妻子刘丽娇感谢外界近期来的支持和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网友2月22日发出的倡议书说，原名刘静心的追魂自2000年搬入北京宋庄艺术家社区，从事油画、行为艺术等艺术创作以来，因捍卫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创作而3次入狱。倡议书说，追魂关心关注社会底层民众，曾以悲天悯人的艺术家情怀接待过众多访民。倡议书表示，去年10月8日，追魂因声援被拘捕的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的北京艺术家，帮助被抓艺术家的家属而被当局第4次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1个月后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 追魂被捕后，其妻刘丽娇被迫独自抚养8岁多的女儿和1岁多的儿子，但因没有固定工作，家庭生活陷入窘境。刘丽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几个月来一直有朋友帮助接济，令她渡过难关，十分感谢外界的关注。她说，
这段时间相对比较平静，因为那一段的紧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然后也有一些朋友来帮助我，现在是一般般，现在又有朋友来帮助我和我呼吁，我想会更好一些。
刘丽娇透露，快9岁的女儿自从爸爸被抓后，一直期盼着爸爸回家过节过年，并经常问一些什么是好人和怎么做好人之类的问题。刘丽娇担心女儿幼小的心灵会受到创伤。她说，
老师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快元旦的时候呢，说是爸爸能不能回来过元旦，元旦又没回来，他就给爸爸写了2封信，然后爸爸也没回，可能是没及时收到信吧。以后他就盼着爸爸会不会过年回来，让爸爸回来过年。现在是年过了，爸爸没有回来，他就在想着希望爸爸5月份回来能跟他过生日，就是老是这么一次又一次的期待。
刘丽娇表示，过年这段时间一些朋友来看望，让女儿感到非常开心，不过人家一走，女儿又陷入寂寞之中，情绪不高。此外，家人过年前给追魂寄去了照片，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刘丽娇说，
也有一些叔叔来看望我们，看望他还是挺高兴的，但是他们一走呢，整个家又比较安静了，又比较寂落了。之前我们是寄了照片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他收没收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他的回信。他跟那个律师讲是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写一封信，哦，我收到了2封。
刘丽娇表示，不到2个星期前，追魂的律师刘卫国和梁小军曾到看守所探望会见，并转述说追魂精神不错，就是人瘦了10几斤。他说，
律师跟我说他在里面精神很好，见到他们他很高兴，然后就是人瘦了10几斤。他还在里面做了一个作品叫半果，半个月的半，果是果子的果。
据维权网等媒体统计，在香港市民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去年9月底爆发之后，中国内地有包括宋庄艺术家、诗人、学者、记者、维权人士在内的近百人，因表示支持战中，先后被当局喝茶、问话、传唤、刑拘和逮捕，至今仍有24人被关押，其中18人已经见到律师。而诗人王藏、追魂等8人的案子已被移交检察院。据外媒分析，中国警方为防止香港民众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蔓延到中国内地，对公开表示支持战中的民众不惜大规模拘捕，高压事态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关注好莱坞的消息。在第87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电影《鸟人》荣获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呢，描述了一位曾经大红大紫的过气演员的经历。扮演男主角的是迈克尔·基顿。《鸟人》的导演伊纳里图感谢他的墨西哥同胞，包括那些越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他表示希望他们能像以往墨西哥移民那样得到体面和尊敬的对待，那些前辈们在美国的建国过程中出了力。伊纳里图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在《万物理论》中扮演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艾迪·拉德梅恩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朱莉安·摩尔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她在《依然爱丽丝》中扮演一位被诊断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女子。摩尔说，她很高兴出演这部影片，让人们更了解这种疾病。 当众多影星踏上奥斯卡奖的红地毯的时候，在场外的好莱坞星光大道，第二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已经正式揭晓。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现场发来了报道。
在奥斯卡奖颁奖当天下午，由民主女神基金会和海外的民运活动人士20多人，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举行了第二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仪式。今年得奖者是20多个海外民运人士投票选出的。第一个得奖者是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由中国民主党的代表郑存柱颁发，艺术家莱斯利代理。郑存柱说，
我们都知道他是为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这种交流消除歧见，尽了最大的理性和温和的这样的努力，但是中国政府还是用重罪判他无期徒刑。
第二个得奖者是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由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代主席汪敏颁奖，维权律师常博洋的女儿常若雨带领。汪敏指出中国维权律师的贡献，他说，
我站在了中国大陆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他们很多人像那个丁家喜，像赵长青，像那个胡志强等等，这些维权律师呢，都因为为中国大陆的人民呢是维权而被送进了监狱。
第三个得奖者是香港学民思潮的发起人黄之锋，讲座由知名的民主女神像雕塑家陈维明颁发，被监禁的诗人朱渔夫的儿子朱昂代理。陈维明推崇香港的新生代，他说，
为了每一个人能得到世界上所有公民有享有的权利，人的最起码的人权、普选权、被选举权，他们遭受巨大的压力。
得奖人之一的黄之锋几天前在洛杉矶得知得奖消息后感到高兴，他无法到场，但表示
有一句话就是功成不灭在我，我想的就是这个奖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参加雨伞运动的香港人，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第四个得奖者是六四运动广州中山大学学运领袖于世文，参与过南州事件的海外异议人士程秋波把讲座颁给了带领的于世文的友人王丽云。程秋波表示，
有很多六四的学生领袖很多都流亡海外，他们呢就是一直作为在国内留守的跟当局进行抗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唐吉田和隋木青在得知人权律师群体获奖后发来信息，汪敏宣布隋木青的感言，其中提到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
我们被跟踪、被骚扰、被吊销或者是注销职业证、被酷刑、被构陷入狱，已并非一个个例。
陈维明宣读唐吉田的信息说，
而当局疯狂的打压的同时，中国的维权群体呈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姿态，无论数量还是抗争的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两位律师都感谢海外民运人士对他们的肯定。负责设计制作讲座的陈维明也是这个活动的推手之一，他说明了命名为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原因。陈维明表示，
那些众多的影星为世界的文化电影事业带来技术贡献，但是我们在中国他们为民主自由也做出了技术的贡献，所以是在他们是异曲同工，所以我们做这个奥斯卡自由人权奖来奖励那些。
讲座的立项跟奥斯卡的小金人区别很大，他说，
因为中国的人权和维权呢自由呢是充满了磨难，所以在他的身上你看有一个链子，一个铁链被束不住的，这个嘴呢是被封住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呢，带您关注国际其他方面消息。在亚洲方面，美国和伊朗外交官星期一继续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正在逼近。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参加了星期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谈判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伊朗的该机构首脑萨勒西和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也将参加星期一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目的是解决阻碍伊朗与六强国达成协议的技术分歧。双方呢商定在3月24号之前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并将在7月1号之前达成一项永久性协议，确保伊朗的核活动属于和平性质。而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将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在另一方面呢，一家旅行社星期一说，平壤当局禁止外国人参加预定4月举行的年度国际平壤马拉松赛，理由是担心致命的埃博拉病毒蔓延。到目前为止，朝鲜还没有报告发现埃博拉病例。去年10月，朝鲜开始禁止外国游客入境，并对进入朝鲜的其他外国人规定了严格的检疫限制，包括外交官和援助人员。总部设在北京的高丽旅行社的伯纳对媒体说，他星期一上午接到了有关禁止外国选手参加国际平壤马拉松赛的通知。他说，高丽旅行社本来预计接待400多名参加这项赛事的外国人。伯纳表示，高丽旅行社被告知朝鲜当局将在2月底宣布有关防止埃博拉疫情蔓延的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正在努力加强本国国防武器的生产。印度呼吁那些着眼印度武器市场的全球武器制造商与印度公司分享技术。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新德里报道说，要建立一个可靠的国防工业，印度还面临重重挑战，请听详细内容。
对参加2015年印度班加罗尔航空展的全球3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外国公司来说，印度政府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想赢得国防武器方面的合同，他们必须寻求当地伙伴，在印度境内生产武器。在未来10年，这类合同的总价值将达到近2500亿美元。印度总理莫迪说，印度打算将国防武器进口的比例从目前的60%降到30%。莫迪呼吁外国武器制造商从销售商转变为战略伙伴。
We have the reputation as the largest importer of defense equipment in the world.
我们拥有全球最大国防设备进口商的名声，这对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但是对我们来说，在这个领域我们并不喜欢当第一。
Where we would not like to be number one。
在过去的14年间，外国投资在印度国防领域中占的份额少得可怜，不到500万美元。不过随着印度制造成为国家新的口号，许多外国公司期望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武器市场分得一杯羹，他们正在寻求扩大投资份额。在印度航空展上，来自瑞典、以色列、法国和美国的公司在寻找签署制造直升机、战舰、雷达、大炮和空防系统协议的同时，都在物色当地的伙伴。但是印度政府控制的国防工业令人无望的成就，印度现在将目光投向了私营公司。到目前为止，私营企业在国防工业领域也只占有很少的份额。新德里空军研究中心退役空军少将曼莫汉·巴哈杜尔说，在国防制造方面，私营公司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We do not have a very widespread base, a defense manufacturing base, and many.
我们的国防生产基础并不广泛，许多体系以及分体系都得从头开始，从最基础开始。不过，我们现在有塔塔、马辛德拉以及其他一些汽车制造商，他们可以吸收提供给我们的高科技。 如果国防制造自主化必须实现的话，那么私营工业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分析人士警告说，对印度来说，要减少对武器进口的依赖并不容易。许多外国公司说，印度目前的低端技术基础并不太容易通过转让技术来生产更加尖端的武器系统。缺少技术熟练的工人也是一个问题。尽管印度已经把国防领域的外国投资比例上限从26%提高到了49%，但是缺乏管理控制权对很多公司来说是另外一个障碍。检视防务周刊在新德里的分析师拉胡尔贝迪说，印度建立本国国防工业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没有人真正关注的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不管在哪里，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愿意在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转让技术。外国制造商的投资上限只能是49%。当控制权落在印度手中时，很少有人热衷进入这个市场。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分析人士仍然把印度加强本国国防生产的努力称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他们说，对一个寻求在全球发挥更大战略角色的国家来说，国防武器生产方面的进一步自给自足是一大关键。美国之音帕斯里查，新德里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讲话，表示将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讲话中延续日本政府一贯的道歉态度。但另一方面，他对于慰安妇的否认、参拜靖国神社的举措以及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的行为，都使得外界对他的真实态度表示怀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讲话，表示日本右翼政府将贯彻东京政府的一贯政策，对日本皇军在二战中对邻国造成的破坏和痛苦表示歉意。安倍的此番言论引起各界的猜疑，因为作为日本右翼势力代表的安倍政府一贯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犯有战争罪行，并坚持试图修改对日本战后宪法的解释。从去年11月开始，日本外务省和首相安倍屡次试图修改美国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内容和南京大屠杀的人数。而且安倍在3个星期前的一次电视节目上表示，他将在今年8月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演讲中阐述安倍政府如何看待日本参战，而不是单单重复过去的话。安倍前后不一的言行使得各方疑惑的是，安倍右翼政府将在纪念二战70周年的演讲中以何种论调谈论日本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巴德学院人权及新闻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伊恩·布鲁马认为，安倍的立场与日本国内政治息息相关。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and also more mainstream LDP government since then have apologized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and the Japanese war. Now,
日本政府的主流已经对侵华战争表示歉意，但是安倍作为自民党的右翼势力，他希望修改对二战的解读。因为他希望修改宪法或改变宪法的解释，这是一个国内政治游戏。
如何解读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一直是造成日本与亚洲邻国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和韩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指责日本政府掩盖历史，拒绝为二战的暴行承担责任。而在日本国内，关于日本在二战中角色的辩论一直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温和的中左派提倡为战争反省，向邻国道歉，而日本右翼势力通常将二战中日本的行为解读为赶走西方殖民国、解放亚洲的战役。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传统战争，极力反对和平宪法的存在。外界经常将德国对二战的反省态度与日本拒绝向亚洲邻国道歉并进行赔偿的行为相类比，凸显日本不愿为战争负责的姿态。 伊恩·布鲁马教授是《罪恶的代价：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详细比较了日德两国对于二战后反省态度的不同。他同时指出，日本在道歉方面的难度确实高于德国。他表示，首先来看德国纳粹政府1933年上台，1945年下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罪恶政府，没有连续性。而今天的日本政府与当年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说保持了一致性，而道歉对于政府来说代价是昂贵的。第二，德国的道歉基本上是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而在日本方面，虽然日本人放下了许多战争罪行，但是并没有日本政府基于意识形态领导的针对某一种族的屠杀。布鲁马教授说
：“When the Japanese are asked to apologize,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what they ought to be apologizing for. It was more conventional.”
所以，当人们要求日本人道歉的时候，对于他们要为什么道歉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因为相比起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杀来说，这是一个传统战争。但是日本中间偏左党派以及温和的自民党人确实道歉了，只是安倍代表的这一派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据朝日新闻的报道，日本和美国正在合作，以期在今年5月上旬发表一份关于纪念二战70周年的联合声明。华盛顿独立研究中心亚洲政策员的理事长明迪·科特勒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安倍右翼政府联合发表二战声明将把美国处于不利之地。
I'm fearful of such a thing. With an Ab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rational reason to have a joint statement. There's no shared value.
我认为这很可怕，因为美国与安倍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看法与角度，所以这很容易让美国卷入一件他不认可的事情。
布鲁马教授说，美国一方面希望日本扮演一个更重要的军事角色，另一方面又希望日本与亚洲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所以美国一方面支持日本的军事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不太可能支持日本发表任何有损日中和日韩关系的声明。他还说，迫于国际压力，他认为安倍政府的谈话不可能真正修改村山谈话的论点，他也很难达到修改和平宪法或者宪法解释的目的。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已经内定由日本邮政株式会社社长西市泰三担任战后70年谈话专家会议的主席。专家会议成员的全体人数在10人左右，最快将于本月召开首次会议。美国之音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缅甸本周四要求中国制止恐怖分子发动越境袭击，而果敢反政府武装认为这是缅甸政府在隔空警告他们。但其实没有这回事，反政府武装发言人还否认他们从中国政府获得了个支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缅甸官员星期四表示，要求中国合作制止恐怖分子从中国境内向缅甸发动越境袭击。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宋先生认为此话矛头直指他们的果敢同盟军，并称是无稽之谈。本周四，缅甸总统吴登盛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在 Facebook 上发布一条声明，暗指袭击从中国境内发动。声明说，在承认不得允许从中国境内对缅甸发动恐怖袭击的基础上，有必要进行合作。该声明并非以缅甸政府官方名义发布。宋先生认为，这是缅军在向他们隔空喊话。他说，声明中提到越境袭击，指的就是他们果敢同盟军。但是他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说：“
缅政府想指他们指的是我们果敢同盟军。”
缅甸官媒2月12日说，果敢反政府武装成员在这次冲突爆发前从中国入境缅甸，并接受过高科技武器的训练。宋先生称，他们的军队一直驻扎在果敢山区，并未攻入任何其他地方，更不用说已处于缅甸军管状态下的首府老街。他们当前的战术以防御为主。英国广播公司星期四报道，缅军将领指责国外势力援助果敢反政府军，这一说法也即刻被宋先生反驳。他说，所谓国外势力指的是中国，但他们和中国方面自09年八八事件以后就没有任何接触。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想指的估计也是中国吧，因为我们的邻国就只有中国。那他说外国的帮助，那就是说中国，但是确实是没有，这个我很肯定的可以跟您说。
自称人在果敢山区军营里的宋先生说，果敢武装没有从中国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帮助，他们的武器都是以前的。中国外交部一直在劝和促谈，针对缅甸政府官方最新声明，中国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目前是中国传统新年假期，然而近日网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果敢局势表态说，复杂的问题要用复杂的方法解决。果敢同盟军发言人宋先生在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战争不要伤及无辜百姓。他指责缅军从14日下午起连续4天在果敢首府王老街对当地居民进行地面扫射，造成100余人伤亡。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报道说，一位名为郝小晨的政府官员证实当地有平民被打死，他说死亡人数约有460人，这其中也包括他的亲人。然而该议员却没有提到打死平民的是否是政府军，而且提供的死亡数也比宋先生的说法多3倍。同时缅甸一家媒体也采访到一位目击者，称平民死亡人数是30人，100余人受伤，同样并未提及发动袭击的阵营。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目光转向欧洲，俄罗斯一家重要的独立报纸编辑表示，他计划本星期刊登据信是有关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份官方的克里姆林宫战略文件。俄罗斯新报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表示，这份文件看来是在乌克兰亲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2014年2月被赶下台的几个星期前准备的。当时基辅的反政府示威已经延续了好几个星期。穆拉托夫是在接受莫斯科回声电台采访时披露这一消息的，他并没有透露是如何获得这份文件的，但是他说他相信文件的真实性。希腊官员在最后敲定经济改革方案，有关方案将于星期一提交希腊的欧洲债权方，作为一项把救助希腊计划延长4个月的协议的部分内容。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重振希腊经济以及削减政府开支，以换取重启近30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这一计划将于本周期满。希腊左翼的新政府的国务部长帕帕斯星期天说，官员们正在努力让希腊政府更有效并遏制逃税的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有大约150万获得执照的枪支拥有人，而跟东南亚邻国相比，菲律宾的暴力犯罪也比较高。菲律宾人就武器与犯罪之间的关联展开了辩论。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菲律宾法律允许公民拥有几十支枪，2013年的一项法律放宽了对接触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职业类别限制，从那以后只要有了合适的许可证，就连护士、记者和神父都能带枪上岗。射击教练凯撒·萨古吉特说，拥有枪支是一个传统，
所有的人，我们的祖辈都喜爱打猎。
但是有些人批评菲律宾的枪支文化，他们认为拥有火器与暴力犯罪之间有关联。南迪·帕奇科25年前建立了无枪协会，他说菲律宾的殖民地历史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酷爱自己的枪支。
我们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因为之前我们被美国人统治过，我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可我们学到最多的是这种对暴力、对枪支的痴迷。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 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